二十三章的这个十五节，哈，奴仆的逃脱，你不可将他交在他主人的手。哦，就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事件来看的话，他在撒母耳记上的这个三十章，啊，他就有谈到大卫，啊，他曾经在追赶亚玛利人的时候，那他。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在撒母耳记上三十章的十一节，这四百人在田野遇见一个埃及人，就带他到大卫面前，给他饼吃，给他水喝，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，两个葡萄饼，他吃了就精神复原，因为他三日三夜没有吃饼，没有喝水。大卫问他说，你是属谁的？你是哪里的人？他回答说，我是埃及的少年人，是亚玛利人的奴仆。因我三日前患病，我主人就把我撇弃了。我们侵夺基提的南方和属犹大的地，并加勒地的南方，又用火烧了洗格拉。大卫问他说，你肯领我们到敌军那里不肯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向我指着神起誓，不杀我，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，我就领你上到敌军那里。啊，这里是这个记载着大卫啊，他这个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，他对于亚玛利人所丢弃啊，因为他这个埃及的少年人他患病，那他们把他丢弃。那这里记载说他三天三夜没有吃饼，没有喝水。那大卫跟他的追随的人同样以恩义来对待这个人，那最后这个人就成为他们的眼线，啊，带他们能够去找到这个他所要攻打的这个敌军那边，啊，那这个少年人他要求大卫起誓，就是不杀他，也不将他交在他的主人的手里，啊，那这里让我们看到说，大卫啊，他照着生命记的这样的一个命令来对待啊，这个啊，不管说他是敌方的人，或是他哪里的人啊，他是一个被丢弃的奴仆啊。虽然说这个不是主动逃到他那边啊，但是却是让他啊让他碰到了。那他对于这样的一个奴仆的一个对待啊，也带给他。啊，能够去攻打这个亚玛利人，啊，把亚玛利人所夺去的财物都全都夺回来，并且救回他两个妻，啊，因为亚玛利人啊曾经把大卫的两个妻，啊，以及相关的财物掳掠掉，啊，这个是啊，在这个撒母耳记啊，让我们知道了这个埃及人。啊，他跟大卫的一个立约啊，那大卫照着约啊，不把他交给他的主人，那以至于啊，他能够啊有一个领路人来打胜仗啊，这是对于这个善待啊这个奴仆的一个实例。那这也让我们还记得一个另外一件事情，也就是当这个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啊，那他曾经有一个人曾经咒骂过这个大卫王，那后来啊，对于这个人他把他限定一个居住范围啊，那如果说这个人他离开了所罗门王所限定的范围，那么啊，所罗门王就要这个人的命啊，但是那个人也因着 他的这个奴仆的逃跑啊，那他为了要去追回他逃跑的奴仆，那以至于就啊换了这个所罗门王所对他的这个禁令，啊，那为自己惹来了这个杀身之祸，啊，这个是同样啊跟这个奴仆有关的，啊，这让我们能够看到说，哎，同样的，对于奴仆的问题的一个处理方法，啊，那处理者的态度方法不一样，那所招致到的一个结果就不一样，哦，所以我让我们知道说，神他的律法是亘古长新，哦，他是永不改易，那凭着信心遵守的啊，就像义勋兄当啊刚刚所说的，无论是同样是主内的，或者说啊撒母耳记上大卫对待这个亚玛利所遗弃的这个奴仆啊，那把它推而广之，神的律法啊，它是也是一体适用的啊。那大卫他遵照着生命记这样的一个精神啊，就为他啊取得一个征战的胜利啊，救回他的这个妻子呢啊。这是我啊对这个这个跟奴仆啊逃跑有关，或者说跟奴仆有关的相关的两个历史事件啊，把它提出来啊，做大家的参考。
啊，我想我再补充一下了哈，哎，真的是那个四美的剑杀，是因为他的仆人的逃跑，然后他就违背了这个所罗门王对他的一个吩咐。那我们可以发现到四美这个人，他是非常的没有怜悯之心啊，他在当初对于大卫是这样的一个没有怜悯之心，同样的，现在他的仆人的逃跑也是出于他没有怜悯之心啊。那他刚好我一直刚才所强调的，仆人如果因为他主人对他没有怜悯之心，那这个主人就丧失了他的权利啊。从四美的这条这件案件里面，我们真的可以看见这样的事情。他真的是阿尼西姆本身，他并不是因为这个啊腓力门本身的没有怜悯之心而自己的逃跑，那我们可以跟说是这个真的是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点。那圣经里面谈到为奴的事情，其实这是一个不得不的，我们看到他很强调是那是不得不，你可能因为有什么样的一个灾祸，或是因为有什么样的一个事件的临时的发生，可能是出于神的咒诅，因为我们违逆的时候被神所咒诅而发生的这样的一些赔偿的问题，或是因为怎样那的一种事件意外事件临到而不得不的为奴，那这样的为奴实在是一个临时性的，那神的一个怜悯是临到这个以色列的每一个人的身上，那同样以色列当有这样一个怜悯去对待他弟兄的时候，他才有可能怜悯的心去对待这些外邦人，如果对弟兄都没有怜悯之心，那同样的对外邦人他更不可能有怜悯之心了。我想这个在是律法里面所要跟我们强调的。
我还是再补充一下对逃奴的问题，在大卫王他逃难的时候，他请求有一个这一个大户户叫做拿巴，给他一些他需要的这一些食物，结果那个拿巴他这样讲，在撒母耳记上的25章他也这么讲，第10节，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，大卫是谁？耶西的儿子是谁？近来悖逆主人逃奔逃的仆人甚多，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？那这里有讲到，他认定这一个大卫就好像那一种逃奴一样， 哦，他认为说这种贝利主人那个这样的逃奴是很多的人，那既然进来这么多人，我干嘛一直要穷应付这样的人？这种说法，那这显然就是违背，他明知故犯。你既然知道律法里面说那个逃奴，你就不可以不理他，是不是？
嗯，
你要接待他，你要给他到他所得到的地方去，你不要去欺负他。结果他说连那个肉给他吃他都不要，那这个人也是忘恩负义的人，因为大卫对他很好，以前都保护他们，所以他这种对一种肉烂的这样的仆人，他都不愿意怜悯他们来接济他们，这显然是一个该死的人。所以大卫很生气啊，大卫他就要把他处罚了，但是幸好是他的妻子为他求情，但是他这个人最后他也是一样的，听到说大卫人要来报复他，就吓死了，那亚威就击打他，他就死了，那最后他还是一样的遭到神的审判。所以圣经上似乎对于这种逃奴的事情他是非常重视的。我们了解在一个农业的时代，就一个神的律法来典章来讲，那这一种奴隶的制度它是有它必要的一个形成原因，因为农业上面常常有的人会贫穷，那甚至他卖身等等这些事情，那当你弟兄到这种地步的时候，你如果你只到现在这种现代的人来讲啊，好像现在都没有奴隶了，我们再说平等了，那是他这种虚假的平等，这是假平等。实际上这一些人他忽然遇到了困难，他只有受到剥削，他并不能够用他自己卖身来取得至少有弟兄来保护他，是不是？因为律法有这样的一种保护令，那今天我们没有个律法的这个外邦人，他就没有一种可以来保护弱势者，他只是不断救济，这个无穷的救济，所谓的社会福利，这个完全就是一个人定出来的一种，他完全没有办法来解决真正的弟兄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些是在深有所感慨。奴隶制度就圣经上给我们的这样的实在是非常美好的这种制度啊，那所以说当说了所谓的林肯，他说他把这个所谓的奴隶制度他说他把它废掉了，从此以后英国也废掉了，各国又废掉了，结果呢那现在变成一种奴隶，而这种奴隶他没有权利，是什么奴隶呢？就工商业发达以后那一些人呢，他呢他被那一个所谓的他们的所谓的主人呢剥削到根本没有办法，到现在为止穷则愈穷，富则愈富，这种资本主义的国家仍然如此。虽然很多人知道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可有了，可是还是容许它存在，每一个政府他都知道这个问题，他就永远没有办法解决，因为他们还是要看着钱，受到那一些财阀们的影响，所以他们得到高位是因为他们受到这些人的支持，所以他们只能继续做这样的高位。而我们知道现在我们要解决世界上的这种不平等，绝对不是依靠现在的世界上的国家政府的力量，一定要回复到神所定的律例典章，那么托靠措施教会遵守这些律例典章的保护，这些逃奴来让他们能够回复到律法的这一个保护的争议，怜悯这些穷苦的人。以上我再补充。